去了。所以我就说啊，这个于一切，一切就是一切处，于一切处无所着啊，那么我就称之为心啊。那么意思就是我的心无所在啊，则我无着。那么因此呢，我现在的无所着啊啊，那么就我就称为它是我的心，否？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可不可以啊？啊，现在也是客气的，不敢很确定啦、啊。对，下面佛告阿难：如言觉知分别心性俱无在者，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相名为一切，如不着者，为在为无。佛就告诉阿难了、啊：你所说的觉知，能觉知、能分别的心性，俱无所在啊，都没有，不在中间，不在内外。那但是我现在问你，世间的虚空，虚空是依报气世界，那么水陆飞行是指有情世间啊，在水上，水上生活的就是水栖动物啊，在路上行走的，在空中飞行的啊，陆海空啊啊，那么这些诸所物相，这些一切物的物相啊，有这个物相就包括有情无情啊，有情物与无情物呢，名为一切，名为一切众生啊，因为一切众生以及一切世间呐 啊, 啊，一切世间就包括有情无情嘛，那么有情的就是水陆空行啊啊，那么无情的呢就是虚空世间呐 啊, 啊。世间国土啊，那么如不着者，而你所说的这个不着一切的，为在为无啊，是为在，是为有心体在，你这个心无所着，这个心呢是有心体在呢，还是没有心体在？也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有没有心体啦、啊，是有心体而无所着，还是没有心体而无所着呢？啊，好，下面开始破了。他阿难讲无所着，那佛就把它开出来，是这个心是有体还是无体？是有体而无所着，还是无体而无所着？然后分两路来破。第一个，无则同于龟毛兔脚，云何不着？啊，如果你说的那个心是无体的话呢，那么就同龟毛兔脚一样了啊。那么龟毛，龟有没有毛？乌龟没有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乌龟没有毛，兔子也没有脚啊。所以这佛经很有意思，哎，这个如果以佛以这个文学来讲，这个叫做 metaphor 隐喻。也可以说是 symbol 啊，啊，是象征。所以龟毛兔脚，这是这个意象，这个 image 当做一个 metaphor， 当做一个隐喻来用。那隐喻是暗中比喻什么？比喻子虚乌有的东西，但有其名而无其实。啊，这龟毛是只有名而无实，所以那兔脚也是有名无实，那有名无实的东西，佛就把它称为龟毛兔脚啊。所以这么漂亮的这个隐喻啊，世间的任何文学家都没有一个想得出来，哎，只有这如来的一切字想得出来。我是开玩笑说，亏他想得出来啊，真的是像什么莎士比亚，哎呀，那个没得比啊。然后你看看，如果看看那个耶教的圣经的 那个也很多那种比喻啊，但这个比喻这是很烂，跟佛法来比这是很烂，没得比，烂的要死，好，吾则同于龟毛兔角，云何不着？那你的心如果是没有的话，就跟你的心就变成跟龟毛兔角一样，是有名无实的啦。那既然你的心是有名无实，没有体的话，那还谈什么着不着？根本没有那样东西嘛，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嘛，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心，你的心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，那还谈什么着不着？这样知道吧？啊，比如说还没有考大学，也就是说我如果考上台大的话，我一定要参加什么社团什么社团，然后怎么样参加足球队什么什么，那还没有考上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龟毛兔角一样了，就光凭想象了，所以那你的心如果无体的话，同样跟龟毛兔角一样，既然是无体了，还谈什么着与不着了，就没有得谈的啦。好，有不着者不可名无。那你如果说有一个能不着的，你说我心不着一切处，我的心不着一切处，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东西能够不着，是不是？听懂吗？好，有一个东西能够不着，那么这个能够不着的东西，那就是有一个东西，这样懂吗？那么那就是有一个东西，所以你的心能够不着，那么就是有一个东西，那就是有体，所以不能说你的心是无体，是没有。所以那一句话说，我的心不着一切处，这个是等于是自相矛盾的话，这样子。那我现在提醒啊，我现在这个其实都是考试题，但是我现在不考你们，我考累了啊。你们也很累，所以都不交考卷，所以我唱独角戏也没用。那个，这个既然是无体的话，那么有不着者，有能够不着的，那么就不能称为它是无，就不能称为它是无心了，这样的吗？那么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啊。我上次曾经讲过说，这个道家这个修行啊，那入于这个忘我之境，对不对？就讲过吧。那么忘我之境，那这句话这其实是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入忘我之境，好，谁入忘我？我问你说，谁入忘我之境？你说我入忘我之境。好，那么我入忘我之境，那么还有一个我嘛？那显然就没有忘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我故能入忘我之境。那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谁入忘我之境？所以言忘我之境者，无有是处。这样的吗？同样的啦，有不着者不可名无，这是同样的意思。有一个能够不着的东西呢，那就不能说你那个心是没有无体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心是有体才能够不着。好，那么有体才能不着，无相则无，非无则相。那么如果无体相啊，没有什么形象都没有的话，就是无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空无 nothing， 就是 nothingness 啊，就是空无。那么空无或是虚无啊，西洋那个虚无主义也是跟这个意思一样的 nothing， 还可以加 ness 啊，这是哲学用语了。下面有一张，来把它翻开。无相则无，如果是 有样东西是无相的话，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没有了，就变成 nothing 了、那么非无则相，那如果非无心的话，那么如果不是无心的话，那么一定是有相。则相就则是一定有相，则有相。那么既然有相，相有则在，在就是所在。那么既然有相的话，一定有所在。那我上次讲的说，以物理学来讲，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有形象，那它一定占有一定的空间，它就一定有一定的所在，这样子 location 啊。所以既然有相的话，它一定有所在，无相才能称为无，绝对无相才能称为无。那么既然有相，则一定有一个所在。那么既然有所在，云何无着？你怎么能够说你的心是无所着呢？这样的吗？所以心不能是完全是空无，完全空无就什么都没有啦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连阿难也没有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心了嘛，阿难也没有，世尊也没有啊，其一切都没有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就一切断灭论者啊。但事实不然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只是狂惑愚夫而已，可以骗愚痴的人，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是骗不了的。可是这个有些十九世纪末叶有一个就虚无主义者啊，这个 nihilism， 跟印度那个古代的那个断灭论者是一样的，讲一切都是空无的。所以这个佛法里面不好学空的人啊，不好学波诺的，不会学波诺的，这学了就断灭空啊。然后就讲说啊，一天到晚喊四大皆空啊，四大皆空这句话，四大皆空这四个字空不空？对嘛，四大皆空，自由自在啊，对，就乱搞了啊。所以事实上你要晓得，佛讲空是对自由，对自贪着。如果心注意听哈，请注意听，如果你自心不贪着，空跟有都没什么关系。这空是一剂苦药，是自有病的，是贪病。你自心不贪，空有都一样，都可以，都好，都存在。如果你自心贪着妄想执着，那么都有问题。空也不能圆满，有也不能圆满。那你说，这个中呢？中也不圆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贪着的关系嘛。你一旦自心贪着，不管你怎么讲，都不能圆满，都会有问题。你如果不贪着，那么都可以。所以，请记住这句话。好，所以这又漏题了哈。这个佛所说一切无着，那无着就是不贪着的意思了，所以不是讲地方了，不是讲处所了，而是讲不贪着而已。所以无所着等正觉就是这个意思。在一切这个三界、十八界乃至于这个十法界里面，无所贪着啊，于一切法无所贪着而成等正觉，这样子超越一切啊。所以不是，也不是说一定要离开或不离开这样子，离与不离，即与离，都是偏的这样子。那你说那我不即不离，你如果没有悟的话，不即不离也不对，因为这个也是一种执着啊。好，下面是故应知一切无着明觉之心无有是处。所以你说啊，你的心啊，一切处都无着，那么这个就是你的觉知能觉能知之心啊，这个是错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我们看 这个，所以这个七处真心就到此为止了啊，到此为止。嗯，但是有一个功课回去做，就这么一题而已哈。那七处真心哦，在内在外在两间什么都不对啊，那到底这个心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回去思维啊。但是卖击破头脑啊，这个不能用头壳去想的啊。我们的讲义啊，我看你们都自己看好了。那现在我挑这个最重要的来讲好了，60页。全论哈。这是七处真心的第七处，也是最高潮的地方。在此阿难虽败露出他这个论证及思维的缺点，但须知道这缺点并不只是阿难一个人的。其实如前所说，阿难只是依于本愿为护持正法及护持众生而做如是示现。事实上现今末法时期，许多人习禅就常常落入这样的缺失，不了佛意，堕于口头禅。所以哈，讲话都喜欢套佛说的话，那尤其是骂人的时候，常常引佛经来骂人，这个是最糟糕的啊。因为你引佛经骂人哦，人家也不敢驳你，对不对？啊，甚至亦常有因不解佛意而堕于断灭恶见，或是恶取空的啊。什么叫断灭恶见？知道哈？就是说，吃我们这个报身啊，死后啊，就一了百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身也没有心，那也没有所谓外道的所谓的灵魂了、啊，什么一切都没有了，就到此为止，这样子，这叫断灭恶见啊。那么恶取空呢？恶取空就是一天到晚喊这个一切皆空，那什么皆空呢？这个。四大皆空啊，然后戒也空啊，定也空啊，智慧也空，什么都空，这样子。那这种叫恶取空啊。尤其是这句觉知分别心性，既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具无所在，一切无着。无智之人，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如果一闻解义，就常常会有落入断灭空的危险。下一段，又佛称无所着等正觉。这个无所着与前面的无所着的意思又不一样。佛的无所着啊，是于一切法皆不贪着之意。然凡夫之人，则于一切处贪着一切法，所以是处处计着。因此呢，就妄想不断，以妄想不断，所以颠倒不正啊。那么这个颠倒不正，所以相对于佛的等正觉啊。复次，阿难在这个本经的开始的时候啊，他表示要学三昧啊，这是三昧，不是三位。那么世尊为什么不直接就教他三昧就好了？为什么要这样一步步紧迫盯人的为难他？那须知这一步步紧迫盯人，就是在一层层破他的妄想，然后一步一步让他放弃贪爱执着，首先破他的凡夫妄想，这凡情计着，那就是指心在身内，这是一切众生最根本的计着。因为有此计着，所以直身为我，为我所，我为彼所，我为彼所有。比如说，我这个身是属于我那个心所有，这样的，我为彼所啊，彼就指心呢 啊。因此呢，流浪生死不断。不舍啊，也不舍生死啊，累劫不得脱，所以不舍生死啊。所以你末法时期，你常常听到说， 我来世还要再为人，而且我想要做出家人，或者说我来世还要再好好的学佛啊，我发愿来世还要再来啊，那这个要学佛法，听起来很好听的，事实上不要被他骗了，那个是贪爱人生的啊。那个还我还有一个很崇拜的人叫做 Bertrand Russell 罗素啊，啊以前呐、啊、还没学佛的时候，那么他活到八十几岁，写了三本自传，然后在序言里面写说，如因为他虽然很有学问，但是也活得很苦啊，啊自杀好几次，然后他是哲学家又自杀好几次，你看哲学家就是这样子嘛，啊这叫才叫哲学家，哎那。然后离婚三次啊，我学佛以后才觉得这不对嘛啊。然后他说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很乐意再好好的活一次。废话，对不对？哼，好，所以。我学佛以后，那些老朋友哈、哦，那都变得很可怜啊、哦，常常都被我取笑。哎，流浪生死不断不舍，累劫不得脱。然一切凡夫皆把这是心在身内的观念，当作是不可否认、无可置疑、视为当然的事实。因此呢就坚固难破啊，所以心在身内都是这样子想的啦啊。其次的第二处是破外道，即心在身外，第三处心潜在根内，及第四处心能内外对，都是破阿难自己的妄想计着，而第五处第六处及第七处心随和合生，心在中间，心无所在，都是由曲解佛意，曲解佛的意思，再加上自己妄想而来，因此可知这个错解佛意在整个真心的过程中啊，所占的分量是很重的，也因此可以知道，这个要修行不走错路，必须要依佛的正知见。然而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引，自己智慧又不够，然后自己读佛经自修自练啊，那就是闭门造车啦。那么那样子的话，就连错解的佛意啊都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末法时期啊，这众生因为我慢太重啊，所以啊就不愿意求人啊，不愿意求人啊，所以就私心自用，哎，所以就自己当自己老师这样子。他宁可自己暗中摸索，也不肯跟别人这个点头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末法时期众生最可怜的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善知识。就好像你要学一样技艺没有老师，或是你要打球没有好教练啊、哦，一样很可怜。然后碰到问题没有得解决，没有得问，这是最可怜的，这是非常可怜。那这个过程我自己也深深的尝过啊。那这个尤其你要精进修行，这个随便这样子。可有可无的这样点缀的修行是没关系，你要精进的修行的时候那就很苦恼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要说是佛法，其实世俗的书你看一本书看了有些地方不懂也都有点苦恼、哦、总是想要把它搞懂，更况是佛书呢，那佛经啊如果看不懂实在是很苦恼，然后看懂了又不能入，不能解，不能入、哦、那也不那解了以后也不能够知道他怎么样修，都是很苦恼的、哎、然后他修行的时候碰到障难又不知道怎么解，这最苦恼，这不但苦恼还恐怖，你知道吗、哎、 因为修行的时候，精进修行，我是指譬如说闭关修行啊，会有种种的现象出现，这是不可避免，一定有啊，或好或坏啊。那么现象出现的时候，没有人问了，哇，吓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以前就在闭关三年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境界出现，我自己不知道，也没得问了哈。有一个人说要告诉，要让我问呢，结果，他出国去了啊，我在美国，然后他跑到别国去了，我就问不到。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自己着魔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吓死了！哎，后来渐渐自己渐渐就知道了，所以那然后也问人呐、啊，然后也深入经藏，然后渐渐探索，就越来越明了。我索性哦，这个虽然没有到九死一生了，但是也是困顿，很困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座不晓得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，就是修行的时候出现状况，没有人问，不管是不是危险啊，你如果没有人问，都很苦恼，很苦恼啊。那么这是一种啊，另外一种人就是他即使有问题他也不肯问人，他宁可自己摸索。为什么？他就是我慢心重，私心自用，自己当自己的老师啊。然后就引这个禅宗里面说自修自悟自证啊，那么我就再加一句，自入火坑啊。那好的是受挫了，坏的话你看那原因就知道会堕入魔境啊，成就魔业，然后就自害害人，而且都不知道，然后就当这个大善之士啊，乃至于说菩萨再来啊，等等，哎，都是如此。好，这个往下看。所以啊，顺便讲一下，如果依佛来讲啊，一切法最有福报的人啊，是一切法皆从施受，这种人最有福报啊，皆从施受，皆从三宝处受，这个人最有福报。哎，那么然后这从施受，从三宝受什么？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至少就是三宝认可，然后佛菩萨加持一定都在里面的。然后还有一个，皆从施受，你当下就放弃我执了，放弃我执、我见、我慢。所以如何修行，去我执、我见、我慢，从出发心开始如法求学，这就是放弃我执、我见、我慢。这个是要去 do it， 要去做的，不是口说的。所以光读《坛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讲的头头是道，如果都不去做的话，也没有用啊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啊。好，连错会了佛意都不知道，那样的修行岂不危险？所以佛及阿难慈悲啊，阿难也是慈悲啊。啊，一步一步把一般人所犯的错误都引出来了，然后一件件破解，那令大家都能够离妄。所以七处真心呢，就是修行前的准备工作，也就是所谓的前方便。前方便就是准备工作啊，前方便就是方便之前的方便，这样子。方便就是法门，那法门之前的方便就叫前方便。好，先破妄、离妄、断惑啊，这就是前方便了啊。然后，心离邪妄之后，再开始真正的做正真的工作。那么，所以离妄正真呢、啊，也就是明心跟见性，这就是正真的工作啊。明心只需明心相跟心性。是两方面的，不只是一样哦， 不只是本心本性而已，还有心相。心什么叫心相？心的种种形象。什么叫心的种种形象？也就是心的运作啊。这个心怎么样运作的你要知道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心怎么样运作，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产生，这就叫心相啊。那么心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会产生善，什么时候会产生恶，什么时候会产生烦恼，乃至于大烦恼、小烦恼、随烦恼啊。那么随烦恼又有大中小的不同，那么种种的这种心相你都知道，你都了解，就是明心啊。那么明心，那心是什么？就是心王跟心所都了解，也就是所谓的入白法明门了、啊。那么我们这如果念佛，那往生西方不是有一品啊，就得白法明门吗？啊，那个就是指这个了。那得白法明门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明心呢、啊。明心就是什么？就是菩萨了。对，明心号菩萨。那明心呢，不只是明了一个种相的那个心性而已，还有明心的别相、种相跟别相，总别两相嘛，哈、哦。种相就是心性，别相呢就是心的用。种相是心性，是体。那明其体，要明其用，这样子，那这才是完全的学佛。所以性相两中都不能少，这样子。哎，如果你光是了性的话，那么种种现象你一不了，那你自己很多地方你也不能破解。你有什么问题出生的时候，你也不能破解。那更何况你能够利益他人呢？不可能利益他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种种心形心相啊，是千差万别啊。那他有什么心相产生的时候，你不了解，你如何助他？这样，所以心性、心相、体相、用，全都要理解。嗯，那全都要理解这个悟入，才能够叫这个圆满的佛法啊。好，接着，明了通达心性与心相之后，才能真正的见性啊。那么，而见性又分为见自心性及见法性，这个性又有心性跟法性两种啊。那么，不只是见自己的自心的心性而已，还要见法性，一切法的法性啊。那么，这又有很多层次，也不是只有一层了啊。所以因为中国禅宗很发达嘛，那大家习禅嘛，所以一天到晚就喊着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。到底见性是见个什么性呢？是怎么个见法呢？见到什么东西呢？那也都是笼笼统统的，就是见性见性。事实上见性它是个总称而已，那里面有很深很繁复的很微细微妙的这种层次在里面的啊。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那比如说那个六祖大师说见性成佛道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见性不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而已，而见性就是一见就见了，不是这样子。大波涅槃经里面讲说，以见性，这是见佛性了哈、啊。见性七住菩萨见不了了，这大波涅槃经讲的话，七住菩萨见性了，但是他的见不了了，好像格物看花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尘沙惑在，所以还要这样子接接位位断修，才能够渐渐越来越明了。所以不是见心就是所谓悟了，悟了我告诉你，现在就很重要这一点，你要注意，习禅的人又要特别注意见心。即使见心了，更何况不是见心，即使见心是一个开始，你知道吧？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所以楞严经里面悟而后修，见性就是悟啊。所以悟而后修，然后下面有一句话：不悟复何修？你不悟的话，你悟你修什么？你要修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，是吧？所以悟了以后才知道，哦，我就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去修，所以悟了才能够修。所以悟之前所修的，那都不是真修，也不是正修，你要晓得啊。所以你听了不要很懊恼哈，确实是这样子。 所以先要先悟了，然后悟了起修。但是那个悟呢是初悟，当然不是大彻大悟了。所以七住菩萨的那个见不了了，那个是分证悟啊，啊，分证，不是究竟的啊。那么六祖大师所说的那个见性成佛道啊，那个是概括笼统而言呐、啊，哎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见性就成佛道了，没有那么简单呐、啊，你要晓得啊。那么还有那即可是六祖大师所说的见性成佛道那个悟啊，是真正的悟啦，更何况现在的人。根本连经文都不太懂了，悟什么？对不对？那只有一团雾水了，对。那一团雾水，我们现在叫雾煞煞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因此菩萨才有三贤十圣之修证，又初见性后才真正起修入法流，未接贤圣。才开始入贤圣之位啊！然此种种，皆须从真心破惑开始啊！最后，七处真心虽然在此结束，然而答案呢？到底心在何处啊？有没有一个答案？譬如二祖大师的公案，密心了不可得，急于当下悟了，妄心时不可得。以随尘生灭，故唯识学说，那个心是依他起性，这个是指妄心，指缘虑心啊。那么以依他起念念生灭，如幻似化，故不可得啊。那么则到处去寻心，就寻不着。即同本经里面有眼诺达多，到处去找头。阎罗达多一天这个照镜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头啊，就到处去找头了。那么我们却到处找心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找心即此能寻者即是如心也，这个就是像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再改成对啊，对西天的法子，就是达摩祖师在西天的法子叫做波罗提所说的啊，这个句子，在胎为身处世名人，在眼约见，在耳约闻，在鼻辨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捉持执着，在足运奔，片现俱该杀戒，收摄在意为尘，智者知是佛性，不是幻作惊魂。那么这就是心性啊啊！菩提达摩祖师在《达摩血脉论》中也这样的开示说：圣人种种分别，皆不离自心，心量广大，应用无穷，应眼见色，应耳闻声，应鼻闻香，应舌知味。乃至思维运动皆是自心，一切时中但有言语道断皆是自心。那么在此公路祖师直指这唯心的唯，是唯有的唯啊，他打错了哈，改过来唯心之言，有心者其善思念之，速获本心。我下面这个写的三支比量表，这打字人不会打，是把我省略掉了，我都要自己打。那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在哈，这个到底心在何处啊？我去参一参。好。我们接着讲哈，尔时 阿难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拜佛言：“我是如来最小之弟，蒙佛慈爱，虽今出家，由是交连，所以多闻未得无漏，不能折服沙毗罗咒，为彼所转，逆于淫色，当由不知真迹所益。唯愿世尊大慈哀悯，开示我等舍摩他路，令诸禅体灰弥利居，作事于以五体投地，及诸大众亲可翘足，亲闻是悔。”这个时候阿难在大众中就起来了，偏袒右肩，这是一个礼貌哈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跟佛说：“我是如来最小的堂弟啊。”这个因为佛父净饭完有四个兄弟啊，那么阿难是最小的堂弟，蒙佛慈爱摄受啊，那虽然现在出家了，但是我还仗恃着这个交连啊，如来怜爱啊，所以多闻，虽然我很多闻啊，这个多闻是指这个像儒家所说的博闻强记啊。这个博闻强记，那个强记的意思是记忆力很强的意思啊，不是勉强的把它记下来啊。阿难是一听，我们是世俗间说是过目不忘哈，他是过耳不忘，他每一次一听佛讲经，就一字不漏都记得起来啊，所以记忆力很强，所以他的多闻是多闻而不忘啊，未得无漏。虽然我还没有得到无漏，还没有断烦恼啊，漏有三漏，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啊，所以不能得服沙毗罗咒啊，先犯天咒，就为彼所转，转就是转动啊，我就被他所转动了啊，溺于淫色，沉溺在淫色里面，当由不知真迹所益。当就这定当一定是由于不了知真迹，是真如实迹，真如实迹所意是去或是到的意思。那么真如实迹所到之处啊，就是真如实迹在哪里啊，或是范围是多大。唯愿世尊大慈哀悯，开示我等舍摩他路，舍摩他就是定啊，开示我们禅定之路啊，令诸禅体，禅体就一禅体，一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，无善根者，善根不具的，就不信佛法的，不信三宝的人，灰弥利居，灰就是坏，就毁坏，这个弥利居就是乐垢秽，就喜欢污秽的人叫做乐，叫做弥利居啊。乐垢秽或者是恶之见，令恶之见乐垢秽的人，受到破斥啊。就令一禅体人能够破坏他的恶之见，做事于已啊，这样讲完了以后就五体投地。那所有的大众呢，就亲心，渴是渴望啊，翘就是昂首啊，住就是等待啊，这个昂首的等待，亲闻是悔，亲就是敬，亲敬，尊敬的啊，尊敬的意思，要听闻这开示，跟训诲。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其光晃耀如百千日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如是十方围城国土一时开现。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，合掌成听。这个时候啊，世尊就从他的念门啊，念门放种种光。这个念门放光啊，放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内有波若心光啊，就外放身光啊，内外如一，表里一致，理事圆融啊，理跟事都无碍圆融，所以内有心光，外有身光啊，就内外明澈，所以放光啊。所以现在人不是很多都成佛了吗？对，你就叫他放光看看啊，看看是不是从顶上放点光，或是从面上放光，还有下面有一个万字光啊，那佛的脚也能放光啊，对，那个，然后全身都能放光，看他能不能放什么光啊。当然不能用照片放光了，要本人放光，而且放出来光要很强，但很强又不刺眼，然后而且是要白色的，不能黄色的或是红色的什么，对啊，白色的啊、哦。那然后被照了以后会觉得很清凉，然后觉得这个一时罪业都灭了，这样子，哎，大概可以考虑考虑，看他是不是有成佛这样的。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哎，给保哎啊。还有，当然也要看看他有没有32相了啊、哦，恐怕半相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哎。那么，最近有一个人说，啊，这里有一个什么金刚什么毛啊什么的啊，知道吧？有一个人什么毛嘛？我如果是高中生呢，我就讲的是叉叉毛啊，乱七八糟。啊，放种种光，其光晃耀如百千日啊，这个百千日啊是代表自性光明啊。那普佛世界就六种震动啊，六种震动啊，这《法华经》常常讲哈、啊，然后这个《大般若经》里面也讲有六种震动，其实各大经典里面都有讲六种震动啊。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就是，动其勇。震吼急这六种啊，那什么时候这个大地会六种震动呢？通常是有六种情况，大地六种震动。第一个是佛入胎的时候，第二个是佛出胎的时候，第三个是佛成道的时候，第四个是佛转法轮的时候，第五个是天魔劝请佛舍身的时候啊，就是劝佛入涅槃啊，那时候就大地震动。那第六个就是佛入涅槃的时候啊，所以其中动的最多的就是佛转法轮了、啊。那佛转大经的时候，就常常会大地震动啊，大地震动，天宇妙花这样的啊。可是你要晓得，这个大地震动哦，跟我们说的地震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佛讲经要讲妙经的时候，那大地震动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都不会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什么，我们就好像扒在屋顶，这个屋檐屋顶上面的这个蚂蚁一样。那如果这个房子摇晃的时候，那个蚂蚁也不会知道这个房子在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众生。如果说是佛讲经的时候，那大地震动，我们在地球上没有不知不觉啊，只有大菩萨才能够知道，才能够觉知大地震动啊，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啊。那这个大菩萨以及天人呐、啊，能够知觉，所以那个震动跟地震不一样，也不会伤人的啦啊。如是十方围城国土一时开现啊。十方围城刹土啊，都开现了。然后这个佛的威神之力啊，令诸世界就合成一个世界 都合在一起了。其中的世界中的所有的一切的诸大菩萨都在他们的本国啊，然后就合掌听释迦牟尼佛讲下面的经，讲的。佛告阿难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如恶叉聚。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即成外道。诸天魔王及魔眷属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，欲成家传，重经成劫，终不能得。佛告阿难说，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以来，这个无始以来也是一个假说。为什么？这个无始是对众生而说，对佛菩萨而言并非无始，因为太久远了，所以众生不能了知，也不能信解，所以就干脆就讲无始这样子。而这个无始实非无始这样子啊。从无始以来，那就代表说是无量劫前的意思了啊，在无量劫以前以来啊，就种种的颠倒啊。那么因为迷真执妄啊，所以在自心中就生出了种种的颠倒，因此呢就起惑造业受苦啊。那么这个种种颠倒，颠倒就是起惑，起颠倒心啊，起颠倒心就是起惑。业种自然，那么业种就心成业种了啊，心成业种。那业种是什么呢？就是造业形成业种。自然呢，自然就是受报，就是受苦，受苦报。那么这个自然的意思就代表说是一定的意思，一定会受苦啊。所以颠倒业种自然三个就是起业起惑造业受苦报。那么这三个就如恶叉聚。这恶叉聚是什么？是印度的一种果实。那一种果实啊，一生啊就是三个果啊，三个果和一个地这样子。所以起惑造业受报三个合在一起，所以好像那个恶叉一样啊，都一定是在一起的。所以起惑必然造业，造业必然受报，所以三个一定是三胞胎啊啊。所以一定是在一起，所以有如恶叉聚这样子的果啊啊！诸修行人，那一切的，甚至于修行人啊，若不能得到无上菩提啊，不能成就无上觉道。虽然他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是为了要求无上觉道啊，但是还是不能成，而且呢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。那本来是求无上菩提，结果却成为声闻缘觉，成为去就是修大圣成小圣的意思啦，修大圣成二圣，即成外道，乃至于修佛道成外道啊。诸天魔王，那诸天呢就是凡夫，乃至于学佛道成凡夫。魔王就是邪魔啊，就是邪道。那学佛法成邪道，所以这个就是整句，就是说本来修行人发心是为了要求无上菩提，可是中间的种种因缘令他变成不但不能成无上菩提啦，反而学大圣成小圣，学佛法成外道，学佛法成这个凡夫以及这个天魔。那么就是凡外邪小的意思，学佛道反而成为凡外邪小，极魔眷属。那还有更差劲的，不但不成天魔啦，还成天魔的眷属啊，就是臣属啊。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那这原因是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不明了两种根本，因为不明了两种根本的关系呢，所以又错乱修习，就是乱修了啊。 修错了也修乱了，越修越乱了啊。那么佛就比喻了，这样的修习就好像什么呢？一样的错乱的修习，想要求佛道，就好像犹如煮沙欲成家传。那这个比喻也是佛的妙喻啊啊！所以佛真的是大文学家、大文豪啊。重经成劫终不能得，你煮沙怎么能变成饭呢？对，所以这样的妙喻怎么亏他想得出来啊？那即使你那个沙煮得再久也不会变成饭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你错乱修习，然后乱修一阵，你想要成佛道门都没有，好像煮沙要成饭一样，这样的意思啊。那么可是我告诉你啊、哦、这个末法时期啊，魔强法弱，所以啊，学佛法成外道，学佛法变堕到小圣，堕到凡夫外道啊、哦、邪道一大堆啊。譬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学佛法而佛道不分，佛家道家不分，或是如佛不分，这都是学佛法成外道成世间啊。然后还有所谓的大禅师呢，什么都搞，这个佛法道家易经风水什么都搞哦，全能，十相全能，那个杂修之徒，你知道吧，他不是博学，他是杂修之徒。所以你亲全心想要学佛，想要成道都不容易了，更何况你这样杂修。然后还有最糟糕的是误导众生啊！好，然后下面云何二种？哦，时间到了哈。下面就讲两种根本。什么叫两种根本？就是一个是生死根本，一个是菩提涅槃根本，也就是一个是凡夫的生死轮转根本，一个是这个圣人的根本啊，圣贤的根本。那因为不知凡夫根本，也不知圣贤根本，所以就错乱修习啊，然后因此就学佛法成外道，哎，那也都不知道啊，哎，那么现在所谓的那个叫相似佛法啊，然后这个打着佛的旗帜啊，大办世间事啊，那么明知菩萨道，这都是这个东西啊。那说破了就是贪着世间不能舍，就这样子。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样，哎。那么在家还有可说，出家实在不行，实在不应该。哎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披着袈裟做世间事，为什么要出家？就败坏佛法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团拜吧，对，大家都团团转啦、哎、然后每个都是大菩萨啦，对不对？只要事业搞得很大，就是大菩萨啦，对、哎、所以我们现在搞这个人是冷门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这是很冷门啊！哎，所以难得你们能来听这个啊！那这个孟子讲说，海畔有足臭之夫啊，嘿，那我们是臭味相投。今天有人请求说回向，哎，他每次都来听经啊。这个许淑女，她的父亲许天文，我把这个奖金功德回向给他。哇，他很内行嘞，这奖金的功德比拜什么忏都要好了太多太多，十百千万亿倍不可言说啊！哎，很内行哈。这个因为他有所请嘛，所以我也不能不做。我很少说把奖金的功德回向给某一个人， 哇，他今天读得了啊。